那大家可以把刚才讨论的那个问题按组来给向老师来提问哈。那个从唐院长那边，你们第一组。
就是刚才您讲啊，就是说，若助理法而行布施，则是如人入暗，
则无所见。
则无所见。若不助理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物，日光明照，见诸五色。那就是说，只要见梦中度众生，不都是助理法而行布施？
对对对。
因为你看到的就是助，
哎，对对对。
您讲过这个道理。
对。
一看到就是助。
对。
那就是说，在梦中度众生都是无人入暗。
嗯，
对不对？
啊，对。
所以说这种度等于说是假度，就是说没有、
啊、
这没有太多功德。
对，
那就是说，但是呢，不若一法行布施。
啊，
那么不若一法行布施，我们常人凡夫就
无法
想象。
哎，对，
不是一个是做不到，再无法想象是以什么方式来度。
嗯，
你比方说住色布施，在梦中布施，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可以想象。
嗯、
但是如果不若一法行布施，怎么来布施？
嗯，好，
这个不好想。
嗯，好。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啊，提得很好。佛说了，这个若住一法呢，就好像你什么真实也看不到，看的都是妄想。哎，这个是指啊，住一法是指你执着这个法是真实的，就是你住一法，就是说我看见色了，听见声了啊，这个人需要帮助，我去帮助他。这样的布施啊，就变成是什么呀？是没有如梦观的，就变成是完全梦中的福报，完全梦中的福报。这是佛的意思，是这个，就是注意法，就是说我认为梦中都是真实的，我去布施。哎，佛说的这个呢，就是完全是没有真实功德的。然后说不注意法，我们没法想象。刚才我也讲了，我们也可以想象，就是说我们没法想象那个真实状况。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佛给我们对梦中人说的那个假安利的状况，我们可以想象，明白这意思吧？就是说佛证的真实状况我们真的是无法想象，但是佛呢也用我们梦中的这个语言跟梦中的法呀讲了一下他那个真实状况，那肯定不是真实状况，但是他也打了个比方，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想象的，就是说我们想象的不是真实状况，而是佛给我们说的一个就是模拟的真实状况，可以想象。我们就想什么叫菩萨不住一法行于布施呢？就是菩萨面前没有梦，可以想象说没有梦的菩萨怎么布施啊？就是他见到三界唯有心，就是刚才说的全部大圆球全部记忆都重合在一起，一世千灯好像一个屋里一千盏灯，哎，光光复照，所有各个光都是照满屋子，都一样大，但是呢各是各的光，互相不乱不妨碍，是吧？哎，佛菩萨就是这个看着这个大圆球，体会这个大圆球，然后他看着一个众生的梦，他需要怎么度，他就化身入梦去度他，去布施。他这个布施完全知道他是用神通入你的梦的一个梦象的布施，但是呢他是在没有梦，他是看到真实状况，看到真实心的布施。所以这佛说的是你菩萨，真正的菩萨呀应该这样布施，这是我们的目标。佛说的是我们应该这样，你应该从梦中醒来，看到真相，去用神通布施。哎，你知道那个布施是假的，这是我们的目标，这是应该这样。说我们现在没有梦中醒来，我们就是住在色里，怎么布施啊？也有办法。佛说的那个批评的那个是什么呀？住于色行于布施，就是说就是有声音，就是有颜色，就是有众生，我就是在布施，批评的是这种注意这个法。我们现在可以什么呀？虽然在梦中看着颜色，但是我们呢知道它是梦，我们用如梦观去布施就有功德了。虽然功德不像那个地上菩萨那么大，因为地上菩萨是完全看着真实，没有一点那个虚假相，没有一点那个染污，都是清净种子的布施，那是真正的布施。我们现在虽然达不到那个梦醒之后的布施，但是我们在梦中呢还是住于色布施，但是同时我们知道我们住于色是不对的，这个色不是真实的，这是梦，我们是在梦中布施，我们三轮体空的布施，这样呢也有功德，不如出地功德大，但是呢比那个完全认为这是真实的布施要功德大得多。佛不是在金刚经一直在对比这个吗？就是说那个人用身布施， 他就是执着世界是真的，众生是真的，我牺牲自己布施功德很大，这是这种布施，不是如门观的布施。佛说这个人的功德呀，比不上一个知道如门观的人。知道如门观的人如果布施，当然比他功德大，不布施比他功德都大。这是佛没说出来的话，就是我说的，你现在也没布施是吧，你就在这儿，我就是自己学金刚经了，自己搞清楚这究竟是不是梦，就管你留的这个叫正见的记忆，就是真实的功德，就是积累你的法身种子，就是把你从梦中唤醒的那个清醒意识的力量又加强了。哎，所以这个分层次，这样来理解。
那就是说他这个佛菩萨要，就是说不助力法行布施，最终也要在梦中度，而不是直接在心那个层面上。
这个有区别，就是说我们现在是真在梦中度，佛菩萨是没有梦了，不在梦中了，他呢看着你这个大圆球里亮起来的那个梦，他用他的神通化一个化身到那里头去度你，这个不是梦中度，哎，不是梦中度，他是看着心用神通看着真相度的，他就知道说，就好像他看着电视，哎，他能往电视里头进去一个人，所以他不是梦，那个梦里的人才感觉这是梦啊，我在梦里，我梦见这个释迦佛了，梦见观音菩萨了哈，他感觉是梦，他不是梦，所以我们说他是入我们的梦，但是他在他来说他就是心对心，哎，他不是梦，不一样的。很好，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这个提出来啊，这个实际上就是这就证明动脑筋了，这些细节啊你不想通啊，真的是因为这个佛的境界确实不好思议，不好想象，
不是那么容易说如梦观你就马上能够如梦观吧。
哎，你体会的很准确，你得学很多经论你才慢慢接近佛的那个境界。嗯，提得很好，尽量提，不要怕说我这个问题太，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这个没有众生啊无相，那咱们这佛菩萨呀还包括自己啊忙啥
啊，就是刚才那个问题里头就回答了，在佛菩萨没梦了，当然没有梦中的众生，没有山河大地，但是他看着你每一个众生心里头的那个亮起来的那个梦，他，你比如说我现在正在做人道梦，他就好像看电视一样，他能看见你那个众生相，你现在正在做什么梦，你正在学金刚经，你正在跟谁说话，他看着你那电视屏幕啊，全看得到众生，你我他，他都看得到，只不过他知道没有真的众生，那是你心里的一个电视画面，他能看到。
我们这组啊，有个就是讲的是那个无实无虚啊，有的人说的无实就好像就是梦中肯定是无实，这无虚呢，体会到他心是真的，不知道这个说法对不对
啊？这个是你记住啊，学佛法记住一个大界限，就是梦里的法跟梦外的法，梦里都是假的，梦外都是真的，把这个分清楚。佛说的那个无实无虚，是指梦里头啊，你认为真有的就是实有的法，佛说没有，梦里头有很多我们认为不是实有的。什么叫不是实有的？电影，我们到电影院里头看了一场西游记是吧，电影那个电影院里头有孙悟空吗？有孙猴吗？没有，我们就叫做虚法。我们去看电影去了，大家知道那是看电影看故事，我在家里放录像是吧，哎，那就叫虚法。哎，书上讲西游记一大本，那里头有唐僧吗？哎，一个唐僧一个布丝都没有是吧，哎，那就叫虚法。你真的这个就是拍电影那个现场，我们就叫实法，哎，演员就叫实法。佛说我得到的这个法呀，此法无实无虚，你记住，凡是佛说没有的都是指我们梦中法，就是你梦里的你认为真是有的法我这儿没有，你梦里头认为那个不是真实的法我这儿也没有，等于告诉你什么呀，梦里头一切法我得到的法里头都没有。不要把这个搞说真有心，那个真有的是什么呀，不是梦里真有的实法，我们梦里没人说真有心是吧， 我们这个不过也有说，因为唯物主义是占主流，但是唯心主义也有。唯心主义说，哎，这个心是这个精神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他那个说的精神呢，不是佛实证道的众生心，没有人讲众生什么一世千灯，三界唯心，没人讲佛那个道理的，都是自己猜的一个精神。你比如说最有名的就是黑格尔那个叫绝对精神，他说这个世界呀，都是这个绝对精神是本源，他演化出来的这个世界，哎，他叫唯心主义。这个呀，也是没有的，就是这种，就是不管梦里一切法，当然他认为唯心也是实有的法，哎，我们很难很难理解了。但是那个唯心主义就是心是实有的，哎，那个、物质是他生出来的，心生出来的。唯物主义就是说物只有物质是实有的，哎，这精神活动是物质生出来的，哎，不管梦中这个什么都是没有的。所以佛所有说没有的，你就记住，一定是指的梦中法，不是指的梦外。梦外说心是真有的，那是梦外的，梦外的心不是梦中的心。哎，说你现在说的梦中的心，就是说的佛实证的那个心，也是你记住这个道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三界唯心，万法无实为实，这是佛说的，这是佛实证的心，这也是在我们梦中啊，用梦中语言、梦中的色声来假安立的，它不是那个真正佛实证的。就是梦醒了，佛一看三界唯心那个心，我们看不到，我们也想不到，哎，就是梦中的佛法也是假安立的。所以说，说心真有，一定不跟梦中的无不冲突，就是无的都是梦中的，梦中的一切都无，甚至连梦中的佛法都无。梦中全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真有的心是指的那个梦醒了之后佛菩萨实证到的那个心，那个真实有的心是我们梦中人不可思议，就是想也没法想象，说也没法说的，那是真有。哎，把这个界限，时刻把梦里的法跟梦外的法这个界限分清楚，你就能读懂了。这个一混乱你就搞不清了，究竟这心有没有啊。你就一句话，梦里的所有的心，不管是众生想象的、众生猜的，那肯定更没有了。就是佛在梦里对我们说的那个真实存在的心，说的啊，一个人一个大圆球什么，这都是放在时间空间里头我们凡夫想象的，佛实证的不是那样。哎，这只是对梦里的人没法说，只好这么说啊，一个人一个大圆球。实际上到了那个梦外啊，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怎么会有三维，有大圆球呢，三角、长方形都没有，时间概念都没有。哎，那是就是你醒了之后就明白了，不醒是想象不出来醒了之后怎么样的。哎，这样来区分。
听说就是有人达到一种境界，他是就是他的灵魂可以出体，出体以后可以去到月球，去到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方，就是明心见性的状态吗？还是成佛这种的
啊？跟明心见性成佛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就是人的一种正常的功能，就是哎，正常的功能就是实际上不是灵魂出窍，人没有灵魂。说没有灵魂，我怎么看到我到了地月球了？我你比如说最普通的呀，就是现在那个西方科学家研究的那个叫濒死体验，他们已经上千几千例了，哎，都很一致，就是。这个人在心跳停止失去知觉的时候，这个人原来是很痛苦的，到他一失去知觉的时候立刻就进入什么呀，非常安详，非常舒服，一点痛苦都没有的状态，他就飘出来身体了，他好像在天花板那儿看着这个人们抢救他，然后这个反正就是一直转移也是，他就在空中一想就到了，他想回家就回了家了。什么说那是不是灵魂吗？不是。你想整个梦都是在我们心中的，就是你意识啊，你的意识是普遍于宇宙的，就是你的意识能感觉到，哎，在你的心中，就是梦都在你的心中，不是意识走了，就是这就是叫什么呀，就是意识现在就是那个状态，实际上你进入那个中阴身状态啊，实际上是相当于五通状态，就是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你都有。哎，你那个状态就是神足通， 就是你想到哪儿一想就到，就是我们的心本来就是这个状态。所以你就是普通人，你那个就是昏迷了，就是处于这个状态，濒死体验几千例都可以证明就是这个状态。所以呢，它不是说有一个魂儿从身体飘出去了，就是你的整个梦境都在心中，你都能感觉到。你原来受伤的时候，你是意识啊集中在这个身体的感觉里，你到这个就是放弃这个身体的感觉了，你的感觉就扩大了，就好像你在这儿看着，实际上没有看着，当然也可能表现为一个中阴身吧，也可能表现为一个身体，那也是个假象，那不是灵魂，因为它就是很暂时的。你一会儿抢救，心跳又恢复了，哎，它就又恢复了身体的感觉，人们就说，哎，他的魂又进了身体了，实际上不是，就是他的意识又恢复了身体的感觉。
但他这个意识走了以后，就是去了很多地方，
嗯，
这些记忆它存在，
存在。
就他回到这个意识回来的时候，
嗯，
这些知识都全记得。
对，就跟你做梦一样，我们晚上做梦，不是也是到处跑吗？然后有人能亲人托梦，这个真实的托梦，中央电视台都放了，他弟弟被人害了。给他姐姐托梦，说我被人害了，埋在什么地方，结果他姐姐领着那个警察到那儿就给挖出来了。哎，这跟做梦一样，只要你意识能感觉到，你就有记忆。所以啊，这个呀不是什么高级功能，跟修行跟成佛见性一点关系都没有。哎，不是说谁能看了，谁有天眼开了，谁就佛学的好，不是。你看那些中阴身，人家都天眼通天耳通，哎，都神足通，哎，那跟那个修行没有关系，跟正见没有关系，哎，人人都有这个本事，嗯，你要愿意体验体验。有一个科学家就是他研究濒死体验，他就让其他医生给他弄到这个就是意识断掉的状态，他去体验濒死体验，那个因为他有把握呀，他好多医生就围着他，哎，给他断掉一次濒死体验，然后到时候再把他抢救过来。嗯，这科学家也有现真精神啊，这个人人都可以做到，不是什么高级功能。嗯，不错不错，问得很好，接着问。
打开教科书，15页，第四行，其福德不可思量，福德两个字。
嗯。
再打开教科书，47页，第一行。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
嗯，
我们的问题就是，
嗯，
什么叫功德？
嗯，
什么叫福德？
嗯，
他们的定义是什么？
好，
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还有一个问题啊，打开教科书50页第一行，寿者戒，什么叫寿者戒？定义什么？过去讲过一个是寿者相。
嗯，
这两个有何区别？
好，
南无阿弥陀佛。
嗯，很好很好。先讲寿者见，这个寿者见啊很简单，那个金刚经是就是说的译的比较少，那个不是那个鸠摩罗什法师的译本啊里头比较少，其他法师因为这个金刚经有6个译本，其他法师译的比较多。寿者见啊就是我们的感觉，寿者就是我有感受，我就是寿者，我有感受。你比如说这个楼房就不是寿者，因为他没感觉。哎，我们动物我们有情都是寿者，所以寿者呀是众生，就是我见人间众生见寿者见，这个是并列的，它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就是什么呢？就是佛顺口说了很多众生的不同的名字。哎，我是众生，众生是众生，寿者就是有寿命的东西。哎，那也是众生，寿者啊，我搞错了，你说的那个寿是长寿的寿，
对呀，
啊，那个我讲了一个是感受的寿，感受的寿跟这个意义是一样的，就是他是随口举了，你比如说佛说，这个梦中的没有人，说比如说没有我，没有你，没有他，没有教授，没有这个先生，没有什么，他就随口举了很多人的。名字，我们那个鸠摩罗什译了4个，哎，我们就说4相。实际上，那个谁，玄奘他们译的都多，玄奘译的是9个， 就是佛实际上随口举了九个名字，里头就包含寿者。这个我说的刚才那个感受的寿啊，也用过寿者。寿者是什么呀？就是有感受的，那就是有情嘛。有感受的有情，哎，者嘛就是人或者东西，有感受的。长寿的寿也是这个，就是表示有生命的众生。寿者就是指的有寿命的，那就是区分开了，你就是有情才有寿命嘛，哎，就是指的那个智慧生命，哎。
我相、人相、众生相也都有寿命了。
哎，对，就是我再说一遍啊，佛在这个时候说呀，无我相、无人相，实际上说了九个，他还可以说一百个，就是告诉你什么呀？没有人，核心就表现这个。不再说几个，佛说了四个，说了九个，说了八个、七个，就是佛就说梦中没有人，比如说没有这个老王，没有老李，没有工人，没有农民，没有战士，他就是随口举了很多，都是指的人，这个人是指的众生啊，人这个范围比较大，哎，包括动物，包括这个六道轮回的众生，所以这个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哎，寿者就是指的有寿命的。因为这个讲起来啊，它的根据什么呀，就是在这个印度啊，古代它传说人呢、啊、叫寿暖时，就是一个生命啊是由寿有寿有暖有时，就是有这个寿实际上指的命根，说你这个人呢、啊、这个命根，哎，多少啊，活了80岁，你这个命根是80年，哎，这叫寿者，哎，命根。实际上这个都是人们编出来的想出来的，但是他认为有一个命根。暖，人有，说人有温度，这就是活人，哎，没凉了，这就是没这个人了，哎，暖。实，哎，你能认识这个人，能看见颜色，能听见声音，这是人，哎，什么也没感觉了，看不见颜色，听不见声音，没感觉了，哎，这就不是人了，这就走了，哎。印度古代啊有这个，就是人是有这三个东西组成的，这都是外道的说法，哎，寿者就是根据这个命根来的，说你有80年的寿，哎，就是80年的命根，指生命的意思。然后再说这个功德福德，这个用名词啊，大家记住，它有灵活性，跟我们汉语世界语言都是这样，就这个它有一个定义，但是在用的时候呢，它会灵活运。你比如说菩萨，说究竟什么叫菩萨呀？哎，准确的定义，初地以上才叫菩萨，到成佛就佛也叫菩萨，是吧？妙觉菩萨，哎，这是真菩萨。但是呢，为了鼓励大家，说我想成佛，好，为了鼓励你，就说你也叫菩萨了，叫什么呀？叫初发心菩萨，叫地前菩萨，不是真菩萨，哎，假名菩萨，哎，就是说我想成为菩萨，所以叫你菩萨，哎，就好像说你上学，大学生。刚入学你是高中生啊，你刚入学还没学大学，你不是大学生啊，但是就把它叫做大学生，到最后毕业了，拿到毕业证书了，你才是真正的大学生，是吧？但是你还没学大学，刚入校就叫你大学生，就跟这个似的，灵活运用。这个功德福德呢也是这样，严格的定义，这个呀，严格的定义也是可以互相用的，因为这个，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儒家说建言建功，建什么建业哈，这建功建德啊，建德建言建功，哎，这也是功德，哎，它也可以用，你不对吗？这就是我们汉语就这样规定，功德福德，就是说它实际上这个范围啊都可以互用的，但是呢，它有稍有区别，区别就是什么呢？福德一般指啊福报，就是说你那个享受的东西，哎，寿命长，这个身体好，哎，这个有钱，有名，有地位，哎，这都叫福德。他也可以把这个叫做功德，因为是你自己造业得来的果报，哎，也可以叫功德。但是一般呢，在佛经里头，福德呢指这个世间的利益，功德呢指这个。就是指这个真正修行的功德，就是从梦中醒来修行佛法，最后成佛的 目标是成佛的，用我们为师说呢，就是你学习佛法积累的记忆，这叫法身种子。哎，你一直在积累你的法身种子，最后100%记忆全换成佛法种子了，你法身圆满了，成佛了。哎，这叫真实的功德。这是一个大概的分，但是在佛经里头啊，它互相会有这个就是借用。比如说说祈福圣彼，这个福实际上就是什么呀，功德的意思。哎，因为什么呢，前边那个人是生命布施，是什么呀，世间利益福报。哎，然后这个人呢是读金刚经，是真正的功德。但是佛呢也可以说祈福圣彼，因为前边那个是福德，所以把后边这个也称为福德，你这样才能比是吧。哎，说他的福报比他大，实际上这个后边这个福报就是功德的意思。他就是你要看的时候啊，就跟刚才问这个问题说，菩萨注意法布施就是瞎子，菩萨不注意法就是有眼如人有目，说这菩萨这什么呀，你就知道了。那头一个菩萨注法的就是梦中菩萨，初发心菩萨，不是真菩萨。哎，菩萨不注法，哎，从梦中醒来的菩萨，那就是地上菩萨。所以一个词啊，它会灵活运用，大概有一个定义。福德大概定义是世间利益果报，哎，功德是真实的功德。但是很多世间的这个，你比如说我们也是说那个你比如说叫什么吧，你放生啊，你去这个做了这个很就是为办法会，大家也说功德无量，功德无量。实际上这个功德就是说什么呀，福德无量，是吧，福德无量。你放生，哎，放生的果报就是健康长寿，哎，这是福德，所以也可以说功德无量。哎，意义我们知道就行了。还有没有
老师？同学啊，第一次来听我们金刚经，以前没有听过哈，但是呢在外听过别的老师讲，对刚才这几个问题啊有不同的想法和意见，想来探讨一下。那就是说刚才这位老先生提到的是功德与福报，那福报呢我们都知道中国文字它有天机，就是福字的写法，它是人有衣服穿，有一口饭吃，有田种，这个就是福报。这个福报只是供这个人的肉身来享用的。那功德呢，它是可以回向给因果，因为我们累生累世不是有因果吗，可以回向给因果。那把因果了了，我们所说无在一身轻，才可以呢回天，才可以呢成就，是这样的。这个福报和功德呀，我们所说你看那个福字就是说我们这个人享用而已，但是呢功德的话呢是我们实际要去做。比如像我们今天谈到了很多功德，我们说诵经的话，或者是在做一些个功课的话，这只是自己在用，他没有真正的去做出来，那这个算功德吗？
你前边那个定义啊是世间的定义，是那样，就是说福德是自己的肉身报那个什么，后边这个不一定。福德你也得做，你不做没有真实福德的。你比如说有田种，有这个什么，你这个也得实际去做，实际去造善业才会有这个福报。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就是说它有一个大概的意思，但是互相通用都可以的。你比如说佛刚才说了，读金刚经祈福圣彼，你说功德包含福德，这个福德把功德也包含了，是吧，这两个可以互借互用。
哎，
这就是借用的时候，你像在佛的这句话里头，他这个福德就是功德的意思，是吧，祈福圣彼，是不是啊。哎，那实际上就是真实功德嘛，他这个福就是真实功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啊会互相借用，你理解他的意思理解准确了就达到目的就行了，他不是那么严格规定的。
好像还有就比如说像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刚才老先生讲到的四项，我们都常听过说叫扫三星，扫三去四项嘛。
对，
那个人相、我相、众生相和寿者相，那在我们理解的我相就是说我执，什么都是我的，我的妻子、我的儿子、我的票子，什么都是我的，指这个我执是我相。比如说那个众生相就是人相啊，人有的人就说很瞧不起这个人穿得很好啊。
不是不是不是那个意思，佛说就是告诉你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梦里头没人。比如说无我相就是指的我，没有我，没有我， 然后无人相，就是也没有人，无众生相，这都是重复的。因为无我，人相，人相都是我相，对不对？哎，我说我，你是人，那你说这个你是人，那你说呢，就是那个人是我，我成了人了，是不是？这个没有意义，不包括你那个什么我的人，就是说梦中没有人，哎，就是这么一个核心思想。比如说没有我，没有你，没有他，没有众生，没有寿者，没有，就是随口举了很多人的名字，听明白这意思没有？没那么复杂。
但是因为 我听到了四圣六道轮回嘛，那就有轮回的话，有四圣六道，其中不就有人道吗？那你说没有人的话，这人是一个假体，是一个虚像，一切都是空的，是不是？但是他肯定有轮回的时候，那轮回的话，这个
你坐下吧。我跟你说，你呀根本就没听懂这个《金刚经》的核心意思。我说了，全部佛法就是告诉你这是梦，梦里的东西有吗？梦里东西没有。你掌握住这核心思想，你说没我，但是有六道轮回，那不是又把这个又有我了吗？是不是啊？梦里头全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都是梦，梦里全是空。你抓住这个核心，
因果空
啊，梦里的因果空。但是呢，真因果在哪？在你心里的真因果不空，就是你留的那个记忆不空，那是决定你做什么梦的，那是真因果。比如说我偷了你100块钱，我没有100块钱，没有你也没有，这梦里头，因为梦里都是空嘛，梦里都是空，对不对啊？但是我偷了你100块钱，我心里有记忆，你心里有记忆，有人说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心里头那我们都重合的都记下来了。旁边众生有记忆，有人说没几个人看见，天神鬼神都看见了，大家心里都有记忆，这个记忆是真的，只有记忆是真的，没有人。现在明白因果了吧？梦中是假因果，心中是真因果。说没有人，那我偷了他就没事了，但是你记忆有啊，下一生一见你都不知道，但是那潜意识那果报就来了，不知不觉我就给了，就你就拿了我100，就是得了100的利益，甚至加上利息，哎，就报回去了。就是有真因果，有假因果。真因果心中的记忆是真因果，梦中的这个表象假象是假因果。就好像心是胶片，我们这个是电影一样，这个关系。哎，胶片是真实存在的，电影上的人就是个假影，没那些人，这样来理解这个呀。这是佛法的一个核心道理，多听多听，不可能一次一个小时就听明白了，多听。一开始来了，嗯，这个对这些不熟悉啊，先多听听的呀，大概意思听明白了，大概有点入门了，然后再这个跟别人多讨论。
因为我们是讨论嘛，所以才跟老师有。
嗯，对，我就是告诉你这个你现在的概念呀，就是还没形成那个说一切如梦幻泡影，这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心才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基本道理你还没形成，所以你就说六道轮回有，六道轮回那是电影，心里的记忆那个胶片是有的，电影放出来的人六道轮回那是假的，就是一个影像，你现在还没这个概念。我就是说这个呢，它这个问题啊不带有普遍性，就是我们现在讲金刚经讲到这个时候一般不提这个问题了，明白吧？就是这是个别人的问题，所以我说不要耽误大家时间。像我为什么表扬那个其他提的好啊，他提的那问题大家都不知道答案，都想问，就是没想到没问出来，是带大家问出来的，所以那个回答呀利益大，哎，这样的意思。接着来。
问题比较多，就是我们在座的好多学长估计跟我一样也都是梦中的人，您现在在做这讲经说法是在做法师，但是这种因果就我们梦中，我们在梦中和您的就不对等，就这种因果真假因果您给解释一下。
对，真因果和假因果的关系很少讲，
刚才就在讲怎么，刚才我说假因果是什么呀，梦中看到的都是假因果，都是不存在的。真因果是什么呀？整个梦的记忆都是真因果，心是真实存在的，心是记忆组成的， 这就是真因果。真因果是心中的记忆。
那你说你假因果，你偷我100块钱，我就是说我要还回去。你真因果这边不是也是你偷我100块钱，我要还回去？从逻辑上讲不是一样吗？
不是，就是说假因果是说我偷了你100块钱这件事根本不存在。这是梦，就是电影。你看我举的那个例子，你看电影，一个人偷了一个人100块钱，有那个人吗？有100块钱吗？没有。但是呢，胶片有，胶片不是人，它就是人的影像。我们的记忆里头啊，全是人的影像，那不是人，没人，世界上没人没法，但是有梦的记忆，梦的记忆不是。明白这个真因果假因果没有？你就用胶片跟电影来对比，到说下一生，结果不知不觉的呢，我就占了你100块钱的便宜，或者加上利息150哈，占回来了，那是那个果报还回来了，果报还是假的，也没我也没你也没还回150块钱来，那是电影。这个电影说怎么没有这些怎么放出来了？因为有一个真的胶片，有一个记忆。真因果假因果的关系是这样，这个呀是一个很核心的道理，我们多听。因为我说过，佛法核心总结就是四个字，叫唯实无境，就是唯有心实是真实存在的，没有心实对的一切境界，心外一切法都是空，都是梦。这四个字是全部佛法的概括。这个唯实就是真因果，境就是假因果。
那就是说因果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只有境中才有这种给人相对真实的感觉。你在这个只有心的情况和只有实的情况下，只有因果又有什么意义呢？毫无意义。
有意义，因为我们现在只能看见假因果，你还得利用这个假因果呀，修真心。所以意义就在这儿。你比如说这个反正都是假的，我这个布施给他100块钱，跟我偷他100块钱都是空嘛哈。但是你因为我们现在在梦中，如果你我说了现在我刚偷了你100块钱，把我醒了，那就没有意义。偷100不偷100，因为都是空嘛，哎，我醒了，这就没有意义了。但是呢，我如果还在梦中还没醒，这就有意义了。有什么意义啊？不是说我偷了你100块钱这个意义，是我下边就影响到我下边要做噩梦，我下一生呢净丢东西，是吧？你对月上升偷人家欠太多，人家拿回去了净丢东西，弄得这个生活很困难，你得闻不到佛法，没有空闲时间去这个学习佛法，你不能从梦中醒来，间接的有意义。明白吗？所以我们现在啊还要多修布施，多修布施是为了什么呀？为了我们在没在梦中醒来的时候啊，我们能做比较好的梦，这一生呢不愁吃不愁穿，我有空余的时间我可以学佛，结果呢从梦中醒来了，间接的有意义。哎，这样来讲还有没有这个问题啊？这是核心问题，以后你碰着了我还是不同，我们还来讲。哎，我们再打比方，好。
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科学家证明，不是刚才说灵魂没有吗？但是您说那心在我们身体的周围，还是心的某个位置，还是在什么位置？
这个心呐、说三界唯有心，你那个全部记忆啊，就是全部世界，就是这是真实情况，就是世界是在你的心里的，你的身体更在你的心里了，明白这意思吧？你的记忆是全部世界，就是除了你的记忆，世界上没别的东西了。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啊，每个人的我们全部的记忆，世界上就这点东西，除了记忆没别的东西，世界就这么大。说那世界是什么呀？没有世界。说那我看见的这个世界是什么呀？是你心里记忆亮起来的一个梦。所以你那个梦全部都是在你心里的，而且占很小一个地方。因为无始以来我们留的记忆，比如说有房间这么大吧，那我们的这个现在做的梦可能就是这个电脑屏幕这么一点，所以这个整个世界都在你心中，更何况你的身体呢？你的身体是在你心中的，就好像刚才说那个濒死体验，原来你的这个意识啊集中在身体里头， 就注意着身体，结果这儿疼了那儿痒了，结果呢汽车一撞轰过去了，哎，这就不升起身体的记忆了，这个时候你的心呢就放开了，哎，就感觉到整个世界，哎，你在世界自由来往是吧，谁老远说话你也能听见，老远的你也能看见，哎，这就是你的这个叫因缘果报啊不同了，哎，你不局限于注意身体了，不通过身体来感觉世界了，哎，你直接用意识来感觉世界了，哎，所以啊一切都在你心中。
啊，那比方说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心是有记忆的啊，这种是上一辈子和这一辈子还有下一辈子这个记忆都是可以不断累积和传递的。其实我其实想说，像您刚才说的世界如梦幻泡影啊，那我如果这一辈子想记清上一辈子的梦，或者说把我这一辈子的梦传到我下一辈子，我知道我这个因果是怎么回事，那可以吗？
可以啊，你可以修这个宿命通，修定就能够得到这个。因为什么呀，我们现在为什么说我想我前辈子是什么呀，我们就看不到是吧，因为我们的心呐太乱太乱，这就好像那个镜子一样，镜子上镜灰你就看不清，哎，你怎么办呀，心静下来修定，你心里头非常安静，这个就是信息量非常少的时候，非常安静的时候，对周围的感觉感应就敏感，哎，你有的人修一修就看到，哎，我前生，哎，原来我前生是这个什么千剑生，都可以看到，这个可以的，修定就可以。
刘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刚才就电影那个，就是说我们都是这个电影中来的人，那这个根据这个意思，就是说，那谁是那个看电影的，谁是放电影的？
这个没有谁放。你心里的记忆就是胶片，有胶片的它自动的，就是说他们那个记忆啊，他们是互相这个较劲儿，谁先放啊，就是那个力量最大的，就好像那个你昨天晚上做梦，说我做什么梦啊，你近几天印象最深刻老放不下心的容易在梦里出现是吧，近几天昨天刚看到的景象容易在梦里出现，哎，就是说它是只存在记忆，谁放哪部分记忆不愿意睡觉折腾的最厉害，他先放。
谁看呢？
你还是你的心感觉，自己看，自己放自己看，自己放自己看，就是说没有放的人，有胶片，胶片谁放啊，谁决定谁先放啊，胶片自己较劲儿，众业先报，做梦也是印象最深的。
是不是这样说，我们现在正在这个就三圣学堂的人，我们在这儿，如果不学佛的话，可能还就在电影里边，本身就是其中的一个情节，正在那演呢。
不是，就是三界唯有心，唯有记忆，记忆力量最强的，它就亮起来，谁看一亮起来，还是你心自己就感觉到了，就是心自己感觉，一放自己就感觉到了，哎，我们就是心，就是无始以来就是这个功能。然后呢，我们在梦里假安利，因为连这个心这个大圆球，我们刚才说了，这都是假安利的，更何况我们梦中人的，非得在梦里头看见假安利的，我们才能理解，这都是胶片上放出来的假象。哎，说为什么胶片会放这样的假象？因为原来你梦啊就是这样的记忆。如果你这一生，比如说你下生做神仙了，一下就变了，人个子非常大。啊，生活条件非常好，说我怎么看的跟原来不一样了，因为你做天人梦的记忆现在现行了。哎，
我关键想一个比喻，我们这些修行是不是就是在擦这胶片，胶片擦白了到底有梦？
不是擦白，是换景象，换景象，就是如果你现在我们的景象是什么呀，就是说这都是真的，真有人真有法，我们熏的是这样的胶片，结果他做梦啊，就是一生起来就是都是真有的，因为你熏的是真有的记忆，我们现在是换内容，还是这些人，还是这些景象，但是我们说呢，一切如梦幻泡影，没有人没有法，哎，这都是假的，我们熏的这个记忆啊，你力量够10%，梦就中断了，梦就醒了，就是换看法，内容还是这个，我们整天看的还是这个人，还是东西，但是呢看法不一样了，原来说真有人，现在说这无我无人无众生，哎，无寿者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这个就是破坏梦的， 你老说这是梦，我要醒，这就是破坏梦的。这个记忆，这种看法的记忆积累够10%，就正出地。你看，讲来讲去啊，就是讲我一开始说的佛法的核心，这是梦，怎么醒？加强清醒意识。什么叫清醒意识？就是你老说这是梦，我要醒。所以核心道理很简单，但是呢，我们不习惯，所以呢，我们或者听得少，我们不理解，你就这么你老问、老提、老学、老学，哎，慢慢就搞通了。还有没有？今天问的问题不少，没关系，咱们后边还
这么简单，为啥就人们都要老搞不明白？
难理解。你看，说这是梦，醒了就度一切苦，简单吧？跟我们的经验呢、啊、相差太远，不是太远，是颠覆。哎，颠覆！我们整个世界是梦，这太离奇了，太震撼了，就是不好接受。习惯就好像说，抽烟对身体有百害无一利，这道理很明显，很简单，就是不接受。为什么呀？习惯了。哎，他不抽，哎，习气，对，习气，哎，这，哎，你就跟我知道这是梦了，我怎么不醒啊？前头说这不是梦的那个记忆太多了，力量太强，哎，就跟那个说小男孩就知道这是梦，就要醒，哎，就要找厕所，那不行，不能，哎，他就醒不了，为什么呀？那个清醒意识力量太小。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经过今天下午讨论，所有这个讨论的说这是梦，这为什么是梦，这所有的这个记忆都是破坏梦的。
还没弄明
白。哎。嗯。弄明白了还得怎么样啊？重复。就是我信了，这肯定是梦，我坚决要醒，完全明白了，道理都明白了，还没醒，为什么呀？这个明白的记忆少，还要天天读《金刚经》。天天读心经，天天这个听录音，天天说它是梦，就是积累够那个10%，明白了吧？明白是第一步，第二步就要重复。为什么这个有人像赵朴初一天早课21遍心经，为什么要重复啊？就是你清醒清醒那个意识力量小，哎，每天我要读多少遍，哎，加强清醒意识，不错不错。
释迦牟尼佛他成佛的那个一刹那是什么状态
啊？什么状态？就是把他全部记忆里头最后剩的那一点点颠倒梦想的记忆，就是说这不是梦，哎，这是真的，都换成了一切如梦幻泡影，换成全部佛法的记忆了，就成佛了。说他那跟那个那之前有什么区别啊？就是佛的那个智叫大圆镜智，就是我们都有一个大圆镜，现在我们大圆镜上啊全是灰尘，我们看不到一点真相，哎，佛呢这个十地菩萨呢越擦越亮，越擦越亮，但是还不是太亮，到佛就是把这个镜子上最后一点灰尘也擦掉了。大圆镜呢擦掉之后什么状态呢？就是众生心里头有什么他都看得清清楚楚，就是十地菩萨还不能把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完全看得清清楚楚，因为他那个镜子上还有灰尘，就是这个状态。就是成佛就是大圆镜擦得清清楚楚，所有非佛法种子都换成佛法种子了，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这就是他的状态。跟十地菩萨，初地菩萨就是也能看到众生心了，但是看的范围小，远处的看不清，因为刚醒嘛，一看哦，原来只有心呐，所以他呢力量小，他初地菩萨只能在100个3000大千世界里头化身度众生，就是范围小。然后二地三地越来镜子擦得越亮，看到的众生越来越多，到最后成佛状态就是所有众生的各种心全看得清清楚楚了，没有一点遗漏了。一点变样都不变样了，如实见，就是佛的状态。
那就是从古至今有多少这样的？
无数，哎，无数。然后说无数是什么呀？你还是梦醒了就知道了。因为什么？这个数字也是我们梦中人 编出来的一种计算方法。哎，嗯，不错不错，问问应该，因为啊，这个对这个整个理解是有用的，不错啊。好，我们今天那个问题就到这儿吧。本来半小时，我们问了将近差五分钟就一个小时了，我们再学半个小时，好吧？哎，问题以后，你学的当中也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然后呢，我们下节课学了，我们再问。老师核心就是如梦观，哎，这是梦，就讲这么一点道理，道理很简单。哎呦，忘了那个，忘了这个了。嗯，好。刚才是回答问题，我们现在再来学一会儿这个《金刚经》啊，往下来，注意啊，记住啊，用如梦观读《金刚经》，句句通，哎，忘了如梦观就句句别扭，句句颠倒，哎，明明这个有人，怎么佛说没人呢？你就记住，如梦，梦里头有人吗？梦里头没人。好，我们来了啊，须菩提。我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于燃灯佛前，好，先说，说我想起来，意念起来啊，以前无量阿僧祇劫，就是过去无量阿僧祇劫，就是无量阿僧祇劫之前，阿僧祇的意思是无数，阿僧祇是译音，它的意思是无数，说你就说无数劫。你注意阿僧祇这个无数跟我们刚才说有无数人成佛了，众生有无数的无数，两个概念。为什么呀？我们说的这个汉语里的无数啊，是说你数不清啊，太数量太大了，那个意思。但是这个不是，这个阿僧祇，这个阿僧祇的意思啊，它叫做无数，但是呢它有数，它是印度数位的一个位，我们数位就是各十百千，这叫数位，是吧？你在千位上写个一，那就是一千，哎，数位。阿僧祇啊是印度的数位的一个，是第53位，它一共有60个数位，是第53位，就是它是有确切数字的，就是一个一后边有53个零，哎，是这么大，它是有确切数字的，但是它这个数位叫无数。52个零，哎，它这个数叫无数，它这个数位叫无数，就好像百千，哎，万亿兆，最后他说有一个数位叫无数，所以阿僧祇是一个有数的劫。佛说呀，我过去呀过了无量阿僧祇，就是这个有数的劫呀，我过了无数，哎，就是很久很久以前，就是这个意思啊。于燃灯佛前，我曾经啊见过一个佛，那个佛叫燃灯佛。得值84000万亿那由他诸佛，就是他在这个燃灯佛前呀、啊、待了多长时间？他在燃灯佛前呀、啊、见过84000万亿那由他诸佛，见了那么多的佛，哎，这个说他这怎么见呀、啊？你比如说，你要是往生下生往生到极乐，每天早晨呐、啊，是先接了天花。要到十方佛土去给十方诸佛献花，然后回来吃早饭。你想你一早晨就见多少佛呀、啊、哎，所以啊他在那个燃灯佛前修行的时候啊，他见了这么多佛。这个里头有一个数字也要记住，那由他是这个有人读挪由托，哎，什么，这都是南北方这个口音，这个都无所谓。你记住他是个数位，他这个数位是多少呢？是千亿。千亿，哎，这个佛经里头经常用的数位啊，一个那由他用的少一点，多的叫俱胝，俱胝是千万，这两个你记住，对理解有帮助。一说就是多少俱胝，俱胝是千万，这个那由他是千亿，哎，这两个是最常用。阿僧祇也是一个常用的，阿僧祇就比这个大多了，这个千万千亿，这才第六七个是吧？哎，第八九个，这还少多了。说他在燃灯佛前修行的时候啊，见过这么多的佛。注意啊，见了这些佛呀，悉皆供养成事。悉就是都供养。什么叫供养啊？就是比如说供养吃的，清水、鲜花、 钱这都叫供养。诚实就是帮助他做事儿，比如说这个说佛要在这说法了，哎，帮助他搬凳子、布置会场、维持秩序，这都叫帮助佛成就法会，这叫诚实。哎，无空过者，就是释迦佛在燃灯佛前修行的时候，见了那么多的佛呀，全都给了供养，全帮他们做过事儿，没有空过的，没有一个说我见了这个佛了没供养，哎，没有那样。这修的比较很精进了吧？注意啊，现在开始对比了，他这个就是告诉你啊，我在燃灯佛前修行的时候，我就供养过那么多的佛，功德非常的大，我们都认为啊，功德非常的大。注意啊，你看我们现在连一个真，就是不是真佛了啊，就是叫化身佛都还没见过。我们现在供养佛是供养那个木头佛、石头佛，哎，是供养佛像，哎，但是说那有什么功德呀？不在你供养的是木头佛还是一个化身佛，而在你供养的时候你的心情。你如果把一个木头佛当作一个化身佛，甚至你不当化身佛，你当作真佛的真身法身，我真心来供养，你功德就无量，哎，就大。你见了一个化身佛，你也不大在乎，那个当2500年前化身佛还有人谤佛了是吧，哎，那你就造恶。哎，所以在你起心动念，不在你面前真有佛没佛。你比如说我连木头佛也没有，哎，我这个环境不好看不到佛像，但是呢我真心在这读金刚经，好好的学佛，好好的理解，你也是什么呀，供养佛的法身。哎，佛说过唯有一世能报佛恩，这话说的非常彻底啊，只有一件事儿能够真正报答佛，给我们讲佛法，告诉我们真相，把我们这个从梦中唤醒的这个大恩，什么事儿啊？学法弘法。这是说了大实话了，但是呢跟平常的人不能说这大实话，你还得说什么呀，哎，你塑佛金身，哎，在佛前供养一毛钱也是有功德的，因为这个层次不一样是吧，你还得鼓励他跟佛结缘，哎，也说他功德无量。哎，所以这就是有究竟说法，有方便说法。现在啊，佛说了，说我供养了那么多佛哈，若复有人，如果又有一个人于后末世在将来能受持读诵此经，读金刚经，读般若经，所得功德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跟我供养那个那么多佛的那个功德对比一下，怎么样啊？百分不及一，就是前边这个读经的人的功德分成100份，我的那个供养诸佛的功德赶不上他一份，千分、千万亿分乃至算术譬喻所不能及。千把这个读金刚经的人的这个得到的功德分成千万亿份，我不及他一份，乃至算术譬喻所不能及。什么叫算术？算术就是所有的数，就是印度有多少数啊，说60位，哎，你就说最大的数，你知道多大的数吧，把读金刚经的人的功德分成算数那么多份，算数就是说你学了算数，你学的最大的数你就分吧，我所不能及。我供养诸佛的功德呀，我比不上你念金刚经的功德。譬如说那算数也有数，太有限了，那太小了。我打个比方，哎，比方说这个一个功德如大海，一个功德如一滴水是吧，哎，九牛一毛啊，有很多比喻，说你比喻啊，我也没法跟你比，就是你是九牛我比不上你一毛，你是大海我比不上你一滴水，不能及，就是赶不上你。现在大家知道这个为什么释迦佛在那个佛在世的时候供养了这么多的诸佛，他赶不上将来有一个人学习这个金刚经的功德。说赶不上啊，客气了，实际上是不能比。为什么？就是因为你供养帮着佛做事儿，这都是什么呀，福德，哎，都是福德，它不是学佛法， 不是清醒意识，不是空性正见，不是法身种子，跟从梦中醒来没关系。他的那个供养诸佛，跟诚实诸佛，帮助佛这个做事儿，这个功德，如果他现在说的很准确啊，没说别的，就说我供养诸佛跟帮着佛做事儿的功德，他都是福报，都是做好梦的福报，跟解脱没关系。但是这个读金刚经的人呢，那是清醒意识，法身种子，哎，那是从梦中醒来的清醒力量，清净种子，这个是你离清醒又进了一步，你离成佛又进了一步，是真实功德。所以他那个梦中功德跟你真实功德没法比。哎，这我说了，佛这还说的不是完全的大实话，他还在比，实际上是不能比，是不是啊？注意你这个不要误解啊，有人说那我也不供养诸佛了，供养诸佛那都还不如读个金刚经了。你不供养诸佛，你不跟佛结缘，你在梦中就见不到佛，见不到佛你就听不到金刚经，你怎么建立真实功德呀？建立真实功德的第一步就是什么呀？你先得跟佛结缘，你才能在梦中见到佛，你才能听到梦中佛说法。哎，你还得结的缘深了，才能听到他说深法，说究竟法。哎，你刚结缘，可能佛就是跟你说多做好事少做坏事，哎，转三恶道，转那个三善道，别上三恶道去。你连那个好人都做不到，连人身都得不了，你怎么能学佛呢？哎，所以呢，不要误解，佛说的很准确，我供养诚实诸佛的功德呀，不如你真正的法身，这个法身功德，供养佛法身功德，学法弘法，这是真正的修行。哎，那个都是为你真正修行打基础前行条件的。哎，不要误解啊。好，你看佛呀，在金刚经就这个叫较量功德，就是比较这个分别这个功德谁大谁小，在金刚经重复了六七次。为什么重复六七次？说你告诉我知道就行了，重复六七次干什么呀？人们不信，哪有这好事啊？啊，我生命不失，喝着命去，我帮助别人，你在这就读了个金刚经，就比我功德大了。这就是邪见。什么邪见啊？认为梦中法是真的。我生命不失哈，我是多大功德呀？认为梦中法是真的，哎，不知道三界唯有心。哎，实际上心才是真有的，你改变修这个心才是真实功德。说我给盖了一栋大楼啊，我都给，就跟那个杜甫似的，安得什么广厦千万间？哎，那就是什么呀？假功德。哎，但是世间人认为那是真功德，没用，没用，不是真功德。没有人，没有那个，都是梦嘛。哎，真功德只有记忆是真功德，修这个心，改变心，这才是真实功德。哎，所以你得把这个邪见颠倒了呀，你才能读懂金刚经。哎，老觉得物质才是真有的，心有什么了不起啊？这就是颠倒梦想，就是邪见。人们认为最重要的东西，钱、房子、车，根本就没有。哎，人们认为无所谓的东西，什么无所谓啊？他说你爱怎么想怎么想，无所谓。这个是唯一重要的，唯一重要的东西。你想什么都留下记忆，那是世界上唯一的真实存在。所以这个呀，你得多听，多听，还得慢。刚听了，哦，对了，这个心最重要，一扭脸就忘了。哎，又是这个东西最重要了。哎，你得老听老听，慢慢才能抓住重点。哎，好，我们再读一段啊。哎呦，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后末世有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我若据说者，据说就是具体的说，现在佛呀只是用数字用比喻大概的比较了一下，没具体的说，说这个读金刚经的人，这个就是受持金刚经懂得这个道理的人，他的功德我要是具体的说一下啊，或有人闻，就是如果有人听到了呀，心则狂乱。为什么呀？ 是哪有这事儿啊？那佛要是具体的说，这功德功德跟你说一个说，多大多大，我们立刻就这乱说，这哪有那事儿啊？哎，呵呵，心则狂澜，狐疑不信。哎，为什么呀？因为我们颠倒梦想，邪见太深了。我们认为你拿个东西来给我，这我才是真的感激你。你给我说一句话，那没用。我们一直是这种颠倒梦想邪见，哎，他就不信这个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哎，心外法都是空，不信这个。须菩提，当知是经，是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这就是佛呀，前边给你对比了六七次，然后佛还说，我这还没给你具体说一个具体的数字啊，具体的例子。我要是具体给你说一个，哎，比如说你要是读了《金刚经》，你就会得到多大的这个果报。我要是具体说一个，人呢就不信，反正是不信，就意思你这就不合逻辑啊，这个不合常识什么就哎。反过来，佛说这个话的意思是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个经的功德呀，太大了，功德大到佛都不敢跟你说，这就是是经不可思议，就是说你没法想象，果报亦不可思议。我们现在能想象的，就可以说什么呢？你熏习清醒意识的记忆是真实功德，你熏习一句两句，你就离成佛越来越近，离从梦中醒来越来越近，真是功德。哎，就我们能想象的就是这样就行了。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注意这个金刚经一开始啊，就是这句话。金刚经怎么起来的呀？佛托钵回来坐下准备说法了，结果须菩提啊就问了佛一个问题，就是问的这个问题，说那问过了怎么这个须菩提又问一遍啊？这就是强调。什么叫强调？就是前边啊佛已经把道理啊重复了多少次了，就是说凡所有相都是虚妄，这一切都是梦，哎，你就老熏习这个如梦做如梦观，就不注意法了，你就能从梦中醒来了。就这个核心道理，佛是反复说，反复的那个须菩提问，来回反复说，已经把道理啊讲这个讲完了。须菩提啊又问一遍，是让佛呀就是抓重点，再给强调几个重点。后第二次问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说前面你已经回答了，说我再问一遍，就是你给我把你前边讲的几个重点啊再强调一下。说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发无上正等正觉的心，就是我正觉觉悟，就是从梦中醒来嘛，觉悟都是从梦中醒来的意思。哎，最高的觉悟，无上的觉悟，就是佛的觉悟。哎，实际上那个初地菩萨就从梦中醒来了，但是他那个智慧还低，他还有上，是吧？二地就比他智慧高，哎，三地、十地还有上，哎，到佛那儿就全部都是佛法记忆了，就无上了。说这就是等于说发心我要成佛，说我们要发心成佛的话，云何应住？注意，云何降伏其心？问的问题非常好，云何降伏其心？就是说我怎么改造我这个心？这个意思就是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啊，心是真实存在的。修行就是修这个心。他就问佛，我要成佛，我怎么修这个心？他为什么不问说我要成佛，我得修多少庙啊？那就外行了，是吧？庙根本不存在，是吧？我要度多少众生啊？众生根本就不存在。哎，他不问我要度多少众生，我要修多少庙？他问什么呀？我想成佛，我怎么修这个心？就证明什么呀？成佛你就修这个心就能成佛，必须修这个心才能成佛。哎，你修庙是干什么呀？实际上也是修这个心。如果你修庙的时候你说这都是梦，我是为了梦中度众生，哎，实际上我一个众生也没度，我这是为了梦中就做好梦， 度众生，我在修这个庙。好，你就是在修你这个心，在修如梦观，就是真功德。如果你说这不是梦，这是真的，我度众生也是真的，我修庙也真的，我有 无量功德，这就跟从梦中醒来没关系了，跟真实功德没关系了，就是变成以后梦里的大福报。所以是不是修行，就是看你有没有般若空性正见，有没有如梦观。哎，佛法的道理就是一个字儿，空。你有没有这个空见，有空见就是真正的修行，真实功德，没有空见就是梦中的世间利益，就不是真实功德。金刚经就讲了这么一个道理。所以你看须菩提问，就是我想成佛，我怎么修这个心，别的不问。哎，修心能成佛，我怎么修这个心呢？云何应住，就是我这个心应该住在哪儿，心住在哪儿。是前边佛说了，菩萨不应心住于法，哎，不应心住于色，不应心住于声，应云何住。佛后边说应无所住，就是你梦里都不要，都别住，你别看见颜色，别听见声音，你一住颜色，一住声音，这就成不了佛了。哎，应该住什么呀？应无所住。无所住什么呀？说无所住就是应该从梦中醒来，应该这样修行。哎，这是应该这样。说我现在我还做不到不住在色里头怎么办呀？就是你在色里头，但是你知道这个色没有，色即是空，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为什么说我看见色为什么没有啊？因为它是梦中的色。哎，这个道理我们知道。所以佛给我们做这个如梦观这个方法教的非常的巧妙。因为你只要一说面前我看见老王了，为什么没老王啊？佛说这是梦啊，你就知道梦里头见老王等于没见。哎，所以这个如梦观这个修行方法非常谁都懂。哎，你要说为什么佛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什么无我无人无众生啊，哎，你说你这是梦啊，啊，梦里头当然什么都没有。所以啊，心永和住就是本来是应该是住在梦外，不应该住在梦里。但是我们在梦里的人呢，那应该怎么住呢？应该住在如梦观里，梦里头你知道是梦，哎，这就能把你从梦中唤醒，你就能成佛。哎，所以佛呀到最后讲完金刚经，讲完金刚经该干什么了？个人到个人的那个树下，到你的那个房间里头打上坐，开始如理思维了，是吧？听闻正法，第二步就是如理思维，你按照你听的那个道理去自己想。你到那一想，想什么呀？佛说我讲了这一趟大法会哈，你回去想什么呀？佛最后说，你就想最后这个我给你总结的这个，你就想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就是梦，这就是幻，这就是泡，这就是影子。哎，影子看着啊，有人有树，什么房子都有，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影子里头有什么呀？什么都没有。哎，你就去应作如是观，你坐在自己树下，你就做这个如梦观如幻观。哎，这就算听懂金刚经了，就能成佛了。哎，所以须菩提第二次问是让佛呀把金刚经的重点再给强调一遍。问的问题就是想成佛的人应该怎么修心，心应该住在哪儿。佛说你应该住在梦外，不应该见色声香味触法，不应住色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无所住是不住在梦里法里，但是你还要生心，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你不看见色不听见声，但是你还得生心。你想那生的什么心呢？不见色的生，不见色的心，什么心啊？从梦中醒来的初地菩萨的心，见到的是三界唯有心，直接见真实的心。你应该是不住梦生见到真实的心。这是我们先把这个问题的核心回答出来，下边看佛怎么具体回答的。佛告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当生如是心。哎，这教给我们了，我们想成佛应该 升起这样的心，什么呀？像这样的心，什么心呢？这是我们梦中这样想的啊，说我应灭度一切众生，哎，我要度众生。注意，度众生，什么叫度众生？说我看到这个鸟，哎，我把它买了放生了，这叫度众生吗？不叫，这是福德。那个鸟到以后梦里见了你啊，那死心塌地的那个喜欢你，死心塌地的买了命也要那个为你服务，哎，福报，那不叫度众生。什么叫度众生？把众生从梦中唤醒叫度，真正度众生。因为度啊，度是从此岸到彼岸。什么是此岸？梦中的都是此岸。什么叫彼岸？从梦中醒来叫到彼岸，见到三界唯心，那叫度众生。你没把众生从梦中唤醒，你在梦里头跟着折腾，那不叫度众生。记住啊，度众生是六度，叫布施持戒，不是说你帮了人就是度众生，那不是，那叫世间叫什么呀？慈善家，是吧？哎，世间慈善家你看很多，哎，那都是以后做大福报，以后要做国王、神仙，哎，大将军、大财主，哎，那都是那个果报。所以记住，我应灭度一切众生，是用六度给众生啊引到佛道上，让他懂佛法，让他从梦中醒来，这叫度众生。注意，话没说完，你要是光这一句完了，你成不了佛，你成神仙，成大国王。哎，像这个佛，这个佛经里说的国王啊，不是指的那个，说现在还哪有国王啊，村长就是国王，是小国王，明白吧？镇长、乡长、市长、省长，哎，这都是国王。哎，你都得有那么大的功德你才能当，有那么多人拥护你你才能当，帮你你才能当，那都是福报。哎，那不叫度众生。我应灭度一切众生，接着啊，灭度一切众生以，这个以就是以后的以，就是以后的意思。灭度这一切众生完了，而无有一众生是灭度者。注意啊，问的问题是说，我想成佛，我心应该怎么想？佛说应当生如是心。你想成佛了，你就这样想，怎么想？我要度众生，但是我实际上一个众生也没度。这两句话把它合成一句话，就用如梦观合，就是什么呀？我梦中度众生，梦中度梦中众生，做梦中佛事，哎，梦中度众生，把这两个合起来就是梦中度众生。想成佛的人，你应该生如是心，应该怎么想？就是梦中度众生。你光记住度众生了不行，成不了佛。哎，你必须要，我是知道自己在梦中度众生，这才是清醒意识，才是真实功德。把这三句话合成了一句话，哎，梦中度众生，用如梦观来度众生。哎，我要不要布施啊？要布施，但是我知道是三轮体空，哎，是梦中度众生，实际上没有众生。你坐着如梦观去度众生，你不度众生的时候都是真实功德。就是你现在比如我在这学金刚经，没度众生，我自己学，我想自己学明白，这没度众生，实际上也在度众生，你也是众生，是吧？你也在度自己。哎，但是说这个时候呢，你就有真实功德。哎，我刚才说了，你在这走路，哎，我坐如梦观，一上马路，这都是梦。哎，就这一个念头下来，真实功德，法身种子又多了一块，是吧？这是佛教给我们成佛的方法。何以故？为什么要这样呢？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则非菩萨。佛说的多清楚。如果什么叫菩萨呢？说我想成佛的，这都叫菩萨。说要是你这个菩萨呀，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哎，我今天度了好几个众生啊，我今天放生了好多鱼，哎，你有我相、众生相了，则非菩萨，你就不是菩萨了。你是什么呀？你是大好人，你是雷锋，你是大善人，哎，你将来的果报，国王，哎，神仙，多清楚！告诉你说，只要你把梦中当真了，你就不是真修行了，你就不是菩萨了，多彻底！什么是菩萨？老记住如梦观，我要从梦中醒来，我要 度众生，要让众生都从梦中醒来，这才叫真菩萨。所以者何？须菩提，实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这句好多人也是翻不过劲儿来，没实际上，或者实际上没有什么佛法能够让你发菩提心的。说你现在讲的这不就是佛法吗？怎么说实无有法呀？梦中佛说的佛法也是虚妄相。你说梦中我听见佛了，佛给我说了一个成佛的方法，这就成妄想了，这就不是佛法了。你得说什么呀？说梦中我见到了佛，梦中佛给我梦中的我说了一个梦中的佛，哎，这都是假象。实无有法，这说的是真实情况，在梦里没有法。实无有法，发菩提心。话有点别扭吧，但是你就得这么分辨，就得这么想。注意说那梦里头有，梦里头没有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注意梦外有真的，你在这梦里学金刚经，说那不今天我们白学了吗？没白学。你梦里说这些人什么三圣学堂什么都是假的，都是空，但是呢这个梦所有的每一刹那都留下了记忆，这个记忆就是真的了。
是真的。
你修了你的心，你的心变了，你在今天下午来之前你的佛法种子占多少啊？百分之几？你今天下午三个小时学完了，一出这个门，你的佛法种子怎么样？增了一大堆，是吧？你的心变了，佛说你就应该这样修心，应该住，应云何住啊？应该住在佛法里，住在真实功德里，哎，所以佛说呀，你要是把梦当真了，你就不是菩萨了。你要是认为梦里头真实有法，那就不是菩萨了。实际上梦里头没有法，没有佛法教给你怎么发菩提心，意思就是告诉你梦里都是假的。但是呢，梦里都是假的，我们不是光有梦。记住，有的人就不害怕，说这梦里都是假的，空了啊，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人光有梦吗？你有一个能做梦的心才有梦啊，有真才有假呀。你要是没有一个真，有一个心，梦从哪来啊？不可能光有梦的。你想一下这道理，很这个就是百分之百的是这么道理，是不是啊？你怎么可能说我没一个会做梦的心，我就做出梦来了？谁做的呀？无因而生了，是吧？哎，你能做梦就必然有一个真实存在的会做梦的心。哎，你在这说梦里都没有，但是这个梦留下记忆了，这是真有的。哎，你降服了你的心，你在这儿原来说物质是真实存在的，现在你知道那都是扯淡，是吧？这上当。你看现在不学佛的人，哎呀，这个整天这东奔西忙忙碌啊，现在那好多人三四十岁就累死了啊，还觉得自个儿做了不少事儿。实际上呢，就跟那个法师那个微信说的似的，我们在梦里走了很多路，醒来却发现我们还在床上，一步没走，白干，白着急了，白受苦了，白辛苦了，是吧？哎，上当了。所以啊，不学佛不知道世界真相的人呢，真的是亏透了。辛辛苦苦忙了一生啊，挣了不少钱，弄了一大家子，结果呢一转一投胎一换梦，一大家子上哪儿去了？你房子上哪儿去了？钱上哪儿去了？是吧？傻了吧？哎，一幻梦，造了很多业，看你什么业重。哎，一般呢，如果像发大财的呀，如果他不布施的话，就这个发财过程当中，他伤害了很多人，很多人都特别恨他。你想，世界上地球就这么大，资源就那么多，市场就这么大，你嘣嘣嘣，你发展起来了，那别人的机会就被你击垮了，你击垮多少人呢？多少人恨你？以后做噩梦吧。所以那个发了财的呀，聪明点的赶紧补偿，是吧？什么补报答父老，盖医院盖学校啊，赶紧布施，赶紧捐献，哎，中和中和。你说你这瞎折腾什么呀？好梦坏梦都是瞎折腾，哎，没有意义。所以啊，学佛法呀，这是真是告诉我们真相，告诉我们真理。 老子也说，为学日增，为道日损。你学东西的人呐，越学越多，道路错误了。道是真理，你要是找真理的话呀，你是去邪见，去越学东西越少，佛教就给你少到了极致。什么呀？梦里的全空掉，哎，只有梦外的心是真实存在的，就修这个心就行了，就能从梦中醒来。好，我们今天学了不少，是吧？啊，这个啊，好，谢谢啊。